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向各位观众介绍一位我们的老客人啊，盛雪女士，从老远的北方的加拿大到我们南方的洛杉矶来，今天有机会啊，再相聚来谈一谈我们关心的节目。
很荣幸。
那今年的关心的节目啊，就是在你那个地方的赖昌星先生。
对，
赖昌星先生现在又成了个新闻人物，他最近得到了加拿大司法部的批准，可以工作了。
加拿大移民部
啊，移民部
给他的。对，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回顾一下赖昌星为什么这么引起这么多人的关心，像法国电视台啊，英国 BBC 啊，德国之声啊，美国之音啊，通通报道了。那么我们当然是也关注这个人物，因为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有后头一大堆的后头的事情，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你可以介绍一下赖昌星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到现在突然他可以工作了呢？
的确像您所讲的，就是赖昌星引起媒体的关注，引起这个公众的议论，现在已经是长达十年了。
对。
那么最初呢，我们知道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远华案走私案。那么这起走私案呢，是因为中国官方是在大肆报道，当时可以说呢，是被指为是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那么当时呢，
在什么地方走私呢？
他是在福建厦门，就被指是在福建厦门这个犯案地点嘛。那么当时这个案子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牵连的这个人员特别广泛。当时呢，应该说有500多个官员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是前后有3200人。
那么这个案子牵连的500多官员，绝对不是光在厦门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像比如说当时包括公安部的副部长李继周，军情部的副部长姬盛德，对，那么
他坐牢了，这个人
都两个人都判了刑
啊。
所以呢，当时整个那个福建省很多很多官员，应该说都受此案的牵连。
可是有一个人没有牵进去、啊。
对。对，贾庆林到今天还是在升官，
对，还是，
所以大家也一直
是
也一直对这个案子的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也是有这个评论，觉得是应该说是很不可理喻的地方。如果说远华走私案是的确像中国官方所讲的话，那么至少呢，贾庆林在福建做过福建省的省长，做过福建省的这个党委书记，那么。最差了也还是一个有这个责任是这个属于责任的这个范畴的问题嘛。
对、
那么当然呢，远华案它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其实呢还在于赖昌星逃出来了。如果说当年他就被抓住了，或者是被判了死刑就已经被处决了的话呢，这个案子肯定是不会影响到现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华案之后已经有无数的经济大案了，那很多案子都已经不被我们所记得了，是吧？
对。
那么赖昌星呢，他是在1999年的8月份逃到了加拿大，从香港。
加拿大。
那么中国实际上呢是在1999年的4月20号成立了专案组，所以说这个远华走私案的专案组叫做420专案组。但是呢，因为这个案子它背后激烈的这种高层的权力斗争，所以这个案子呢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障碍。那么等到
你说这个障碍是来自哪方呢？
来自于实际上当时包括像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甚至包括当时的这个李鹏委员长，那么还有这个公安部、国安部、军情局各个方面都被牵连进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斗争呢，就使得整个这个案子的就是一直没有明朗。
那我又问号，他是一个农民出身，据说是个渔民还农民出身，
是农民、
大致不是几个，
是是。
可是他怎么能够认识到这么高的官，
对对，
牵连这么多官员，他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动他们，跟他帮他忙，让他走私呢？
对，实际上呢，他自己介绍，他只是小学2年级的这个程度。那么在70年代末，就是刚刚开始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应该说在生意上或者在这个经济领域非常敏感的人，他就开始做生意。那么到后来他出事的时候呢，他有给我看过他的那些执照啊、证书啊等等呢，他是拥有过25个企业。
25个企业。
是。他最开始呢，确实从一开始做这个汽车零配件的这个小厂， 到最后做这个什么纺织机器，到旅游巴士，到什么车厂、帽厂、鞋厂、挂历厂，所有任何东西能赚钱，他都投入去做。
那他很有经营才能啊。
在这一点上呢，我是觉得呢，就像中国的这个改革大潮带起过一大批的企业家，那也有很多农民企业家，实际上呢，他也是在其中的一个。但是呢，他一开始他就是确实是生意做得好，那么马上成为当地的企业的这个典型，从当地的这些官员开始组织人去学习去取经，到全国的到中央的都到当地去取经，那么他就跟这些官场开始有这样的关系。
哦，这样形成，就当时的形势造成他有机会和这些官员往
来了。是，其实跟很多中国发迹的这些就是早些年发迹的企业家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案子的发生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就是他有钱了，他有这个中国官方是说他是这个叫走私逃税800亿人民币嘛。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副军长的儿子叫朱牛牛，是向他敲诈，是要找他要1000万去还赌债。那么他呢不给这个钱，就是他知道这个人是比较的是个小无赖，所以呢是这个朱牛牛开始写举报信，才打破了这个案子。
那么就是说内部要敲诈他，内部里边反出来了。
对，实际上呢，尤其是
他要找保护伞吧。
对，因为呢在这个案子当中牵连了各种各样的人，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斗争去慢慢演化到后来的这个案子的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个面貌。因为什么呢？因为赖昌星从99年8月份逃到加拿大之后呢，他一开始也没有露面，是在2000年的11月份他在加拿大被捕。那么当时呢是
加拿大政府用什么名义被捕？
当时是移民的，是这个移民上面的名义，因为他的签证过期，他没有走，他也没有。
哦，他是用合法身份进了加拿大。
对对，
过了期了。
对，所以说呢，
不走，
把他这个逮捕了之后呢，那么才引爆了这个远华案的，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到了那个温哥华的监狱里面去采访他。那我前前后后呢对他采访了100多个小时、
哦、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决定写《远华案黑幕》这本书。
对，
那么我同时呢也去采访了跟这个案子相关的30多个人，像包括
这
个
人都在哪里呢？
到处都有，像包括这个案子的死刑犯的家属、案子的律师，还有办案人员、专案组的，还有包括红楼的服务员，因为红楼当时沸沸扬扬被传了很多
了。那他也出来了，这些
我采访了5个红楼的服务员、
哦、
没有，这5个人都在中国、
哦、
对，我是通过电话采访的。我也曾经派了一个助手到厦门去当地去调查、
哦、
那么就是实地的去调查一些事件，去核对一些资料、哎、也包括就是了解中共内部运作的这样的知情人士，当然我现在还是不能说。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相信我是对这个案子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认识了。
我相信对现在在全世界，我不敢讲，我们叫华人世界好不好、因为这事情发在华人世界里边，华人世界里边对这个案子里边最了解的，你是 number one 的一个最权威的、资料最全的，
我不
整个最系统了解最近，并且直接跟这个赖昌星啊叫面这个采访，
对，
你大概是唯一这一个人了。
对对，就是
说我，并且出了本书。
对，
那么我一个问号，为什么赖昌星啊能够跑出来？这是第一。第二，能够在加拿大一待就待个10年，中共要抓他抓不回去。
是，实际上呢，他当初能跑出来，是有人通知他了，说、中央已经决定要下手了。他确实是跑得非常巧，他。确实在他跑的时候确实中央是下手了，
下手了。
那么通知他跑的人后来也判了刑了。那么他到了加拿大之后呢，一直还没有申报难民，可是呢因为国安部派了一个专案小组到加拿大来劝他回去配合办案、
啊、
而且呢当时是给他出示了一个绝密文件，就是说答应他6个条件，说这是一个这个叫中国的大政治看上了你，所以说呢要请你回去配合办案。他这个时候才申报了难民，他意识到整个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非常的白热化了，而且呢他也不想回去做这样的一个叫做 替死鬼或者是这个替罪羊，所以他就在同时他才向加拿大申报了难民。那么申报了难民之后呢，等于说他的身份就进入了一个法律程序，而这个法律程序就从那个时候一直走到现在。但实际上呢，他的难民的整个审理是在2001年的7月3号开始的，然后他这个难民审理在加拿大也成为是耗时最长的一起难民审理案，一直到11月份才结束，而且当庭没有审判，是到2002年的6月份才给了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是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那么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上诉。
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赖昌星这个案子还是跟前面那个绝密文件呢，还是相关，还相连，没有断，就是说这个人呢，还是跟中共高层斗争啊连接在一起。
他跟整个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呢，的确关系非常紧密。就像我们刚刚讲呢，为什么这个案子牵连到那么多中共的高层官员被判刑，像包括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李继周、军情部的副部长那个季正德，确实跟他的关系都非常紧密的。而且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身份的复杂性。他是著名的企业家，他是什么全国这个什么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然后呢还有政协委员，还有他是军情局的就是等于是特工，然后是国安部的特工，然后公安部的副部长又跟他是铁哥们儿，就他非常的复杂。
他既有政治又有经济的因素，
是
那么他我想他赚了800亿的这么个走势啊，利润相当高，是不是要相当一部分钱去收买这些人，给他们好处了，替他们请他开绿灯？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一直以来就是他自己感到愤愤不平的地方，反而是就是说，他说我所做生意走的道路跟所有其他的生意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拿我？是因为这件事情上呢，是上边有人把关系搞坏了。所以他是觉得自己是被当做了一个替罪羊，一直都是他是坚持这么说的。
那么他这个替罪羊是有政治的、有经济的两方面吗？
他承认自己在这个整个经济行为当中是，他说我做的是不对的，
对
是有不对的地方的。
不对的地方就走私了。
对，对就但是呢，他也不说走私，但是他说别人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实际上回过头来呢，他还是回到了一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它使得这个整个经济领域的这种行为呢，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没有真正的规矩可循，而且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独立的司法的裁决。所以中国应该说在过去的20年，经济法规的变化是最变幻无穷的，可能已经出台了几百种的不同的这个经济法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个人在当中是非常被动的。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是曾经是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叫管理世界杂志社。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感慨于这个问题，就是说，个人完全没有这个控制自己命运的这种机会，就是经济形势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那么经济形势一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经济犯罪分子。
好，今天嘛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没谈完，我们还要继续谈。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暂停，我们再谈 好吗？
好的，
时间到了。好，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我们今天谈的赖昌星的第一次节目，我们还会继续谈，下次再见。